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之前，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3:1-23。撒母耳记上13:1。扫罗登基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的时候，就从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2000跟随扫罗在密麻和伯特利山，1000跟随约拿丹在便雅悯的基比亚，其余的人扫罗都打发各回各家去了。约拿丹攻击在加巴的非利士人的防营，非利士人听见了，扫罗就在遍地吹角，意思说要使希伯来人听见。以色列众人听见扫罗攻击非利士人的防营，又听见以色列人为非利士人所争恶，就跟随扫罗聚集在基甲。5非利士人聚集要与以色列人征战，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向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在伯雅文东边的密麻安营。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危急窘迫，就藏在山洞、丛林、石穴、隐秘处和坑中。有些希伯来人过了约旦河，逃到加德和基列地。扫罗还是在基甲，百姓都战战兢兢地跟随他。8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麻，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撒母耳就起来，从基甲上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数点跟随他的约有600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跟随他们的人都住在便雅悯的加巴，但非利士人安营在密麻。有列兵从非利士营中出来，分为3队，一队往俄伯拉向苏雅地区，一队往伯和伦去，一队往洗波因谷对面的地境向旷野去。那时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以色列人要磨锄、犁、斧、铲，就下到非利士人那里去磨，但有错可以错缠犁3尺叉斧子，并赶牛追。所以到了征战的日子，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有。非利士人的一队防兵到了密麻的隘口。好，读经到此。很高兴今天早上我们有伟华牧师在我们当中， 他要带给我们上帝他宝贵的话语。他要讲的题目是压力中的信仰。我们请伟王牧师。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周刊第七页的讲到的大纲。在上次我们讲撒母耳，他这个扫罗带领以色列人打赢了亚门王之后，撒母耳在基甲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在这个演讲当中，他讲到他告诉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回转回归神的那个道路，是要先检讨自己的心，回想过去，然后呢撒母耳警告他们有些路不要走，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立志应该有怎样的一种心态性质来认识思想这个为他们行过大事的神。那不过今天呢，我们会看到扫罗面对第二次的挑战，第二次的挑战不是亚门，而是比亚门王还要强的一个国家。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在这个时候你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的心，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通过你的话我们来明白你的心意。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谁是那个全红婵呢？全红婵，我有看最近的那个奥运会，对吗？其实这个全红婵在两年前呢就已经至少在中国啦是很出名的。在19年是广东省的跳水冠军啊，然后在去年2020年呢就做全国冠军了，全中国冠军了。不过真的坦白说啦，直到今年奥运会之前呢认识他的人不多啦，对吗？你知道谁是全红婵吗？就是这样。所以就算在中国拿冠军也还是不是太多人知道，除了中国人之外呢。这就是奥运会的不同了。奥运会就是奥运会，跟全国赛是不一样的那个程度。扫罗他打败了亚门王了，就好像全国赛而已。现在他才来到奥运会啊，因为现在的那个对手呢是世界级的叫腓力斯人。这个是才是很恐怖可怕的这个真正的敌人。所以你就会看到今天的经文，当刚才文正长老读的时候，一开始才正式记录这个才是他正式做王，对吗？第一节登基的时候年40岁，这是告诉你现在我要跟你讲他做王的经过了之前只是 warm up 只是热身而已呢。那这个世界级的对手腓力斯人出现的时候，让扫罗面对一个之前没有过的压力。那在这个压力当中就露出了扫罗他内心真实的一个情况和需要，也告诉我们呢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的压力让圣经的真理来教导我们。那我们就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要认识的是在压力当中的那个感受，压力当中的感受。那腓力斯人我们不是没见过，在四世纪的时候，记得参孙吗？那他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就领教过腓力斯人的威力了。不过经过很多年，参孙过了很多年过去了之后，腓力斯人不止在他们的这个威胁呢越来越大，对以色列人的威胁。在加巴，刚才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地图中间的地方，那个有绿色旗子的地方啊，那个地方其实离扫罗的老家基比亚，看下面一点那个黄色的那个旗子，那其实离这个加巴，他们腓力斯人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防营啊，离扫罗的老家基比亚呢只是两个地铁站的距离而已那么靠近啊，两个地铁站的距离。难怪扫罗的第一个任务，对吗？你打败了亚门人又怎样呢？现在有一个这个世界级的对手在你家前面而已啊，所以首要任务就是要攻打加巴了。当然他跟他的儿子约拿丹呢就计划分成两队了所以你看到两个，一组呢在这个加巴的后面这个北部，一组呢当然是在基比亚 这个地方啊，前后夹攻了。所以似乎约拿单从北部那边去呢是胜利了，所以扫罗就乘胜追击咯。所以你就看到说反正有成绩了，扫罗就吹号吹角了，吹角叫所有的以色列人动员，动员到哪里去 mobilization 啊，所以当时也有 mobilization 啊，所以不只是今天，动员到右边的那个东部吉甲那个地方去。所以大家以色列人听到那个角声，哦，是 mobilization 啊，动员了，我们到吉甲那边去报到了，所以是这样子。那不过这个以色列人虽然他们预备去打仗了，那预备去打仗，不过他们没有料到的一件事就是，哦，原来你会 mobilization， 我也会啊，非利士人也动员了。不过这次非利士人动员的时候呢，第五节那边告诉我们什么？那第五节告诉我们，他们单单战车就有3万辆，用今天的话呢，他们一动员起来，3万辆坦克车出现了，这样就挺怕人了。来到这个密码的这个地方，那以色列人看见呢，还没有开战就脚软了。第六节就开始描述他们的那种感受，在危急窘迫啊，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 distress 啊，在很压力，在很惧怕的时候呢，他们做了几件事情。他们开始，圣经告诉我们，藏在洞里面啊，藏在树丛里面啊，藏在雪里面啊，藏在坑里面啊。如果你不懂什么是雪，什么是坑的不同，不要紧了。简单的话就是有什么地方躲就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基本上就是这样。甚至有一些人呢，以色列人怕到他们过约旦河，所以本来是要到吉甲那边动员的嘛，他们不要到吉甲，干脆就跑过河去了，到约旦河的东边去，在那边逃难了。基本上约旦河东边是什么地方啊？记得不久之前的事嘛，这个扫罗还带领以色列人到那边去，这个基列亚比人那边去救他们了。现在那边反而成为他们逃难的地方，那这就是我们讲风水轮流转了，很可怜。那所以还有比这个情况糟糕的吗？说哇，以色列人很惨哦，这个非利士人动员3万辆坦克车，那个兵好像数不清的兵，还有比这个可怜的情况糟糕的情况还有啊，就是刚才十九节开始最后一段话，其实有点像这段话的一个 footnote 注脚啊。这个脚注那边描述的是以色列人可怜到什么地步，不只是军事上被非利士人欺负，而且在科技上呢也被非利士人制裁啊。科技，当时的科技，尖端科技是什么？磨那个刀枪啊，如果你有办法磨你就有刀剑。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可怜到只能够用锄啊，这个什么什么锄什么铲不要紧，锄就是英文叫 file。如果你要让你的刀剑磨利一点，你可以用一个铁锯去把它磨利啊，就是这样子把你的农业的工具给磨利了。那因为锄这个字呢是在圣经里面很少见啊，最近考古学家就发现了这个字可能不是指锄，可能比较是指当时的一个这个价钱的一个量词，描述的是很贵啊。如果你要请以色列人去磨亮你的器具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高的价钱了。所以就发现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害怕了，又打不赢，科技也不行。结果呢，2000个跟着扫罗的人，到后来圣经告诉我们剩下600个，其他1000多人不见掉了啊。这就是当时的情况啊。甚至那600个剩下跟着扫罗的，他们也是战战兢兢的，战战兢兢，非常害怕。那所以圣经在描述以色列人的心情啊，不只是扫罗的心情的时候，要告诉我们的是，其实神明白我们在压力当中的那种感受的。我们先看见的是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个3万2的战车，那个数不清的那些兵士，或者那个欺负你的那个铁匠，让你非常非常的压力。 那所以可能你在想到一件事情让你的压力感觉到很大的时候，有时候是这样的，眼前的那个困难太大了，让你没办法去应付它。你觉得我真的不行了，我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个困难。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有一种的表现啊，那个表现我们就会向以色列人躲起来了，不要去面对那个问题了。我们不想去见任何的人，我们甚至有人不想去上班工作，那都不想了，什么事都可以做，就是不要面对那个问题。我们就选择躲在自己的房间、自己的角落里面，找一个可以让自己分心的事，只要不要面对那个问题就可以了，对吗？那这个就是一个面对压力的时候，先看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没办法解决，然后我们躲起来，躲起来的时候不要去想它。那或者我们继续没办法，工作还是要去做的嘛，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压力很大，我就像这个跟随着扫罗的人战战兢兢，一面做一面害怕，每天都在想，早上起来就在想，我今天一定应付不来的这个问题，我一定应付不来，我一定会出问题的。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情况。那这是不是我们的情况呢？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个压力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很难很难，我们觉得想逃避的时候呢，不要被这个压力难倒了。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反过来，我们应该回到神面前，压力或者难题应该是让我们想到，我们不要再也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反而除了躲避，反而是我们要来寻找这位，其实扫罗刚刚不久前听过的这位为他行大事的神。那或许扫罗也明白这个道理，他选择来到吉甲，为什么动员要把人叫到吉甲去呢？因为他记得不久前神通过撒母耳就是在吉甲这个地方立他做王嘛。不久前以色列人就是在吉甲地方，记得吗？他们献祭，他们献平安祭来跟神表明重新立约，做神的子民，信靠他。他们表明扫罗其实只是神的代表，对不对？扫罗不是那个真正的王，耶和华才是他们真正的王。现在他们来到吉甲就是要做这件事，求那个曾经救他们为他们行大事的神通过扫罗来求告这位神来拯救他们。那很好，所以他们就到了吉甲去了。哎呀，扫罗做对了，面对压力的时候不是逃跑，面对压力是要来到神面前求告神。不过来到这个吉甲的地方，扫罗必须做一件事。扫罗知道撒母耳给他一个吩咐，就要等啊，等候撒母耳。在这个等候的过程当中，撒母耳就面对一个选择了。我们就看到压力中我们会需要做一些选择啊。撒母耳吩咐过扫罗你要等，那其实记得吗？过去我们在撒母耳高扫罗做王的时候，就告诉过扫罗了，你会有一些证据明显的看到神选你做王。那其中一个呢，就是看了这几个证据之后，你要在吉甲那边等我，等七天。那这个是，所以这个变成我们所谓的一个扫罗很明白的一个具体，我们说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一些很基本的一些步骤。那他行事，扫罗知道一个步骤，就是你要见撒母耳之前呢，你要预备等七天的。哦，不是立刻打电话，撒母耳，你现在在哪里啊？不是这样的。我们约好了七天之后呢，七天之内呢我会来的，不过你要等。那这个等我们说过不是一个消极的，这个等是寻求神，这个等是在那里祷告，这个等就是表明我是神的仆人，我要等神的吩咐。通过撒母耳神会告诉我怎么做，那这个等换句话说就是不断的在认定耶和华是我的王，那我不要照着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我解决不了，神你来帮我解决。过程就是我要等。那所以扫罗明白这一切的道理，所以他就等了等了，不过撒母耳一直没有出现。等到第七天快结束的时候呢，撒母耳做了一个决定， 把燔祭平安祭拿过来，撒母耳既然不来，我来献祭算了，我来献祭。谁知道一献完，其实不是，他还没献完，而扫罗刚献完燔祭，正要准备献平安祭的时候呢，撒母耳就出现了。撒母耳一出现就问，你做的是什么事？哦，很多个字，其实原来的意思只是两个字，我们中文很难翻译的，基本上是 you do what， 你在做什么啊，就是这样而已啊。其实在如果用福建话的话，可能比较容易翻译，你做什么啊，你在做什么啊，就是这样。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可能特别这种故事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说作者很少描述这些人物的想法，而是通过他们的对话，他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透露出他们在想什么了。那这个八到十二节是很经典的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物，特别是扫罗的想法。我们知道扫罗已经错了，对吗？他没有等撒母耳，这个我们明白，他自己决定了，我要代替神，我要取代神，我来决定。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啊？这个今天的话就让我们更加的清楚，也让我们思想啊，每次当我觉得不要再等，我要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呢，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用意，我们要了解，上次我们说我们这样做因为有些事情比神还重要，这个事情叫偶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对扫罗来说我做这个决定比神还重要。那什么事情对扫罗来说比神还重要？他自己给答案了。其实第八节他说撒母耳没来，圣经说啊，百姓也离开了，百姓也离开了。十一节扫罗再次的重复，扫罗很在意百姓怎么想，如果百姓留下来支持他，他就安心，如果百姓离开了，他就担心了。所以因为百姓离开了怎么办呢？哎呀，我要挽留他们了，你知道吗？这些剩下600个人了嘞，他们还走，我怎么打？我不可能了，所以我还是献个祭吧，让他们觉得安心一点。所以就这样做了。他以为他献祭就可以挽留他们，他以为是这样。不过在扫罗的心里，我们就了解了，原来扫罗这个人看一件事比神还重要的，就是人的眼光。他很在意，他很在意百姓怎么看他，他很在意百姓是不是相信他，他很在意百姓是不是拥护他，这是他做决定的准则。人怎么想我就怎么做。那我们的心里面很多对话，弟兄姐妹，这个是扫罗跟撒母耳的对话。那可是我们在压力当中的时候呢，你会有对话。如果你自己站在一边，你自己在认真的在听你在讲什么，你的头脑在讲什么，你会发现圣经会像一个镜子，帮助你了解你的心里面什么事情是重要的。我们在压力当中，一个通常会取代神的就是别人怎么想，我们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们可能像扫罗十一节百姓怎么看，我们可能在想撒母耳你怎么做，我们在想非利士人在做什么。你看到真的扫罗的整个世界呢，就是别人，这个时候我的百姓怎么想，这个时候撒母耳你在哪里，这个时候非利士你看他们在做什么，我们很担心，我们很害怕。其实撒母耳没有迟到，在第七天撒母耳来了，如果在第七天撒母耳晚上11点来，撒母耳还是准时，可是不行，百姓已经离开我了。而你看扫罗怎么说，而你，他其实原来的意思是指责撒母耳，你没有照这时间来是你的错啊，其实不是，撒母耳没有迟到。不过他就是这样子，他很在意别人怎么看待他。另外一个表现呢，不只是他就在做错了决定了怪罪别人，另外一个表现12节他为自己找借口哦，而且是很神圣的借口，恐怕我没有祷告。哎呦，这个祷告很重要的哦，你没来我一定要祷告的吗？所以我就勉强献祭，我真的不想的嘞，这个没有办法，这个环境太困难，所以我才这么做了。 为自己减轻那个罪名啊。我是没有办法，我也知道不大对的，不过没有办法，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很多合理的这些理由啊，来为自己解释，在压力当中，我们为什么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决定啊？因为压力，因为环境是这样。那因为我有很神圣的理由，我还记得我以前有一个很神圣的理由。我在少年团契的时候，其中一个导师啊。当时他问我，比方如果神以后了哈，如果神要你出来侍奉他，全时间你觉得怎么样啊？你知道当时我的这个神圣的借口是什么吗？我的神圣的借口是，我看如果我努力工作赚钱来奉献给神，还会更好。我说，哎呀，这个你没有负担就没有负担嘛，为什么要用这种借口呢？其实这种借口，你看到那个对话吗？他在写明当时的我的那个重点是什么呢？赚钱啊！其实钱是那么的重要，重要过神的心意。那这就是一个神圣的借口。你的神圣的借口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的借口会写明，其实有一个东西比神还重要的。那所以扫罗不只是有神圣的借口，不只是为自己辩护，我是勉强逼不得已才献上这个祭物的。不过当我们看，不要笑扫罗了。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的。其实不是的，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过这些理由只是写明别人的想法比神还重要，自己的目标比神还重要。那可是扫罗其实应该知道的是，不是别人怎么想，是神怎么想。那神怎么看，神怎么说，神告诉过扫罗，你要等我七天，你就等啊。这个时候，如果他照着这样做的话就好了，照着这样做的话，就不会照着人的想法。所以你看到刚才我们读起经文，保罗告诉我们就是这样，他的服事不是要讨人的喜欢，而是要讨那个查验人心的神喜欢，对不对？那所以他甘心摆上，在压力，他很大的压力，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来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是逃命来的啊，不过在这个时候呢，讨神的喜欢，抓住神的话语来依靠神，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亮光了。我们看到自己的对话，让我们回到神面前，知道照着神的话语来信靠他，他不会辜负我们的。不过扫罗没有做这个决定，所以13节撒母耳一句话就判断了扫罗，你做了糊涂事了，你做了糊涂事了。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们要认识，在压力当中是有盼望的，这是第三点，在压力当中是有盼望的。那虽然扫罗错了，虽然我们看到接下来因为扫罗不遵守神的吩咐呢，前景是很暗淡的。你看到这段话，刚才13章的结束是很黑暗的，是很惨的。我们看地图就知道，非利士人就不止来势汹汹啊。这个地图那个三个蓝色的箭头啊，他们从密码那边分成三队，一组基本上然后向西，一组向北，一组向东啊。这个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出动了。甚至连刚才约拿丹即使打赢了，在加巴那边也没有用，大家已经很失望了。因为扫罗做了糊涂事。那这个13节的糊涂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意思是懵懂你做了很 blur 的一件事，不是的。这个糊涂事其实应该翻译成愚昧，那你做了很愚昧的事情了。那因为这个字下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几时呢？是扫罗，又是扫罗。扫罗追杀了大卫一段时间之后，那这是以后的事了哈。大卫两次放了扫罗，没有杀他。那然后扫罗自己了解了，醒悟了，他觉得惭愧，他就向大卫认错：我这样做有罪了，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糊涂人。所以这不是 blur 啊，这个是我做判断错误了。所以扫罗跟大卫的对比，不是大卫比扫罗细心，不是大卫比扫罗聪明，而是大卫没有罪，扫罗有罪了。这个就是那个不同。换句话说， 大卫照着神的话语来做，扫罗违背了神的话，被神定罪了。不过在这个过程，扫罗是糊涂了，神没有糊涂啊。那神继续照着他的计划，撒母耳对扫罗说，你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因此你的国位不会长久了。本来如果你照着神的心意，那神会通过你扫罗家建立一个永久的一个王位。现在这样的一个恩典呢，归到另外的一个人的身上了，因为神已经找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已经找到了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在这个黑暗呢，刚才我说了，以色列人惨了，没有亮光了，惧怕、压力、躲避、躲藏的时候呢，神说以后神会给另外一个王，那个人呢，他会把神放在首位，那个人呢，他不会照着人的眼光，他不会因为当时的压力他就照着人的想法做，那个人呢，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呢，他会照着神的心意做，因为那个人他会抓住神的应许，他会等候神，他会寻求神的心意。在这个时候，神先预告，我已经在预备了，虽然你看不到。神的预备呢，都是及时，而且是很多时候是提早的。我还记得以前听到的时候，一个传道人他分享，每次他收到一个大笔的奉献的时候啊，他就知道他的车快要坏了。我也最近听到一个比较年长的姐妹啊，她分享，她以前觉得在家里呢不用安装那个扶手，建屋局给的那个扶手不用安装了。后来就听了孩子的话说安装啦，比较安全了。一安装完之后呢，在厕所里面呢，他就发现他坐下去的时候，如果没有扶手啊，他站不起来了。还好他已经安装了。那这就是这样。那很多时候其实神在前面已经，或者说在之前已经预备了帮助，你却在黑暗里面，你像那个活在黑暗里面的人，你觉得哎呀没有亮光，根本看不到。不过其实神已经之前预备了，在撒母耳时代，他在扫罗这个时候，神已经看见在另外的一个地方，不远处，在伯利恒的地方呢，有一个在放羊的一个少年人，对不对？那这个少年人呢，将会是那个拯救百姓的那个君王啊，将会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不只是非利士人的军队，甚至非利士人最高大的那个巨人哥利亚，大卫也会说，这个是一个违背神，这个是一个抵挡万军之耶和华的这个未受割礼的人。那当然来到新约，我们更看到一个等候神，在压力当中讨神喜悦的人。所以新约福音书告诉我们，在黑暗中的百姓有光照着他们，因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呢，要来拯救他的百姓。那所以你在压力当中啊，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很无助 helpless，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看见。不过你要记得，在你的压力当中，其实神之前就知道你有压力，神之前就预备了帮助了。到了时候，神会不放弃你，他会帮助你。不过你必须学习要等候神，安静在神的面前，在你的压力当中，你可以来寻求神。扫罗做对了一半，他来到基甲，他相信神在那边要帮助他。我们来到神面前，施恩的宝座前，相信他要帮助我们，相信他要帮助我们，也等候他。我们可以找一些属灵的伙伴，那些我们可以彼此代祷的人，求神使用他们来鼓励我们。那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记得人的眼光很重很大，人的压力很大，不过我们要更重视神的眼光。三个方面，那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在压力当中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没办法胜过，不要继续逃避下去，要投靠来到这个为我们行大事的人面前。第二个方面，我们会要注意我们心中的对话，你的对话在告诉你一些的你看重的东西。你可能看重人的眼光，你可能在为自己找借口， 你可能在为自己辩护，不要这样做。我们来认识，来思想神的话要我们怎么做。最后一个方面，压力当中是有盼望的，我们不要做糊涂事，不要在那个过程当中选择，因为人的眼光选择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记得，在黑暗当中其实神已经预备了，神已经预备通过耶稣告诉我们神来拯救我们，更何况在你的压力困难当中，神真的已经预备了帮助。我们看不到，这个时候看不到，不过到了时候神会向我们显明，会拯救我们的。求主坚固我们的心，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通过扫罗在这个极假错误的选择的时候，主让我们明白压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挑战，这个是一个世界级的挑战，主啊，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的挑战。主，让我们在压力当中，你的真理不断的光照我们。当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不要按照人的想法，按照自己的惧怕来做决定。主，让我们知道，主你真的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帮助，我们来等候你，我们来向你祷告，我们来纪念你为我们行大事，你要继续的拯救我们。因为在耶稣里面，你已经向我们显明，你每一次都为你的儿女预备及时的拯救。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求，阿门。